Hello，大家好，我是阿 Ken。
我是阿酷，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把目光放到你喜欢的领域了，体育领域。
我喜欢的领域了，这个称。
对呀，你不是一天到晚立人设的吗？立自己喜欢跑步的人设啊。
那今天讲啥呢？什么体育方面？
那其实不是跟体育完全相关吧？作为可能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嘛，就是对体育赛事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哈，多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兴奋剂的使用，然后有些说是运动员需要接受一定的药检这样子的新闻嘛，对吧？那这几天正好又是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运动员，被我们中国观众称为 K 宝嘛，叫做这个瓦利耶娃，宣告说自己的职业生涯宣告结束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官宣说要禁赛四年。然后呢，这个消息出了之后没多久，这几天呢又被俄罗斯国家队给除名了。因为就从俄罗斯国家队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禁赛之后那个年纪已经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他们所认为的一个优秀运动员适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他们就把他给除名了。那这个除名的原因呢，就是说他在这个13岁到15岁期间服用了差不多60种的药物和补充剂，那这个药物肯定就是一些违禁药嘛。那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所谓的俄罗斯运动员去服药这个行为，是否是完全由他们自主选择的，以及说他们服用了药物之后，然后被禁赛，最后被国家队除名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否也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对，那其实呢，这个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因为这个服用违禁药而导致了职业生涯被毁的这种案例还挺多的。像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美国职业自行车运动员叫 Lance Armstrong，那出生于1971年的这个兰斯呢，他是13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从事这个铁人三项的运动。然后1993年呢，兰斯首次参加了环法自行车赛，就获得了第八赛段的冠军。那环法自行车赛呢，是始于1903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水准最高的自行车赛事，主要呢是在法国举办。那有的时候呢，也在法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这个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所以呢也被称为叫环法自行车赛。那在兰斯19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是7次蝉联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并且呢，他多次被提名和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呢，是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奖之一，也是全球性的体育颁奖仪式。那就是这样一位享誉国际体坛的天才运动员，在2011年被他的前队友爆料说他有使用禁药的习惯。然后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节目叫做《60分钟》，根据爆料呢，在节目中表示，兰斯在2001年参加环瑞士比赛期间曾使用过禁药。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个《60分钟》呢，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节目之一，许多美国观众都认为《六十分钟》是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调查节目，它被认为是客观、公正和自由的象征。所以说哈，这个爆料一经他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就立即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这个时候呢，兰斯这边他的代表律师就说，这一切都是对兰斯的诽谤，并且呢，要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道歉。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也是这个六十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呢，随即他就回应到，他说：“六十分钟节目拒绝道歉，所有的报道内容都是真实、准确和公正的。”那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呢，在2012年就正式对兰斯提出了使用违禁药品的指控。那随着调查和诉讼的深入，哈，兰斯呢在参加美国知名主持人奥普拉的电视访谈中，他终于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有服用兴奋剂的事实。2012年8月24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剥夺了兰斯在1998年8月1日之后所获得的一切荣誉。
啊，所有的啊。
就是98年8月1日之后，10月22日呢，国际自行车联盟给予兰斯终身禁赛的处罚， 并剥夺包括环法自行车赛在内的部分冠军头衔。兰斯的落幕呢，其实是一个个体运动员的悲剧吧，但是呢，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就是他在这么长的职业生涯中，为什么没有一次官方检测数据显示说他可能有用药的嫌疑呢？因为你看，就像我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在新闻上多少也看到过，就是有一些运动员他要进行一定的药检嘛，对吧？但是你看，他参加了这么多的比赛，他不可能没有从事过这样子的药检。那为什么他没有药检结果，没有显示任何的异常呢？其实事实上，在兰斯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前前后后一共参加了几百次的药检，却真的没有过一次阳性的记录。
嗯，
那除了他自身巨大的影响力，肯定也有制度层面的漏洞。就像他本人所言，他说现在的兴奋剂检测中存在很多的漏洞，就比如说兰斯他会威胁他的队友替他保守秘密，也会要求医生为他做伪证，但是同时国际自行车联盟也被指控曾经帮助兰斯使用禁药，从而掩盖了他的罪行。有媒体呢曾经也揭露说，国际自行车联盟曾经接受过兰斯一笔10万美元的打个引号的捐助。那好，这是兰斯的故事，让我们先离开兰斯的故事，从2015年俄罗斯运动员集体被禁赛的事件来看看这背后的猫腻。这个新闻你有听说过吗？其实当时俄罗斯全体运动员被禁赛，这个新闻闹得还挺大的。好了，
嗯，你来说说看。
好，节目
展开讲讲。
节目刚开始我说到了你喜欢的领域，这句话我要撤回啊。2014年12月，德国的 ARD 电视台呢播出了一部名为《禁药密档：俄罗斯如何制造出他的冠军们》的纪录片，揭露了俄罗斯田径界存在系统性的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纪录片呢还表示，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帮助著名运动员掩盖兴奋剂检查结果，涉及游泳、自行车、举重和北欧两项滑雪等项目。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牵扯广，主体特殊，基本上所有项目的运动员都被牵扯进来了。并且系统性什么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像我们前面兰斯的案子一样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员事件，而是一个制度层面的国家行为。纪录片呢已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工作的斯杰潘诺夫和他的妻子提供的线索为基础，揭开了俄罗斯禁药计划的遮羞布。该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呢是俄罗斯境内唯一一家获得 WADA 检测资质的机构，它接受国家计划以及国内外体育组织委托的兴奋剂检查检测任务。WADA 这个组织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于1999年的11月10日，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下设的一个独立部门。那它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的名单，确定药检实验室，以及从事反兴奋剂的研究、教育和预防工作。这主要就是它的工作宗旨吧。经过他们认可的一些实验室呢，有资格帮助运动员做药物体检、做药物检测。运动员呢需要去他们指定的实验室做检测，以免让运动员自己随意提交检测结果。这其实也蛮好理解的，因为你总不能随便跑到一个医院说给我检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违禁的行为嘛。那你知道我们国家孙杨前段时间不是被要求说禁赛8年吗？
嗯，
那他就是被WADA起诉的。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工作的时候呢，那前面那个吹哨人斯杰潘诺夫呢，他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就比如说在2008年在车里亚宾斯克举行的俄罗斯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上呢，一名获得400米第二名的运动员拒绝接受他的兴奋剂测试。那这个明显不符合他的职业道德，也不符合他们所规定的工作标准嘛。所以呢斯杰潘诺夫要求说你必须接受检测。但是你知道吗，这之后哦，他收到了俄罗斯田径协会和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高层的施压。田协副主席呢甚至表示说要向他提出贿赂。然后他又觉得很不解，他就继续在这个不解当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 就是这些困惑和不解，直到他在09年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叫做尤利亚，这些所有的不解都迎刃而解。他的妻子是一名800米的运动员，他告诉自己的丈夫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国内田径运动员都在服用兴奋剂。运动员、教练、医生、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所有的相关环节都是互相包庇的。反兴奋剂机构其实事实上形同虚设。那运动员呢，甚至产生使用兴奋剂很安全，全世界都是这么在做的错觉。他们认为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是这么在干的。那试图反抗反而是危险的，因为呢，这代表你立马就会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并且当运动员被检测出来服用药物之后啊，他们也会被立马放弃。尤利亚呢，就是在被禁赛之后被抛弃的，所以呢，他就从这之后就开始这个收集证据。所以这就是前面我说的，你说我刚开始提到的那个 Cable 的这个事件，其实你说他真的是一个单一行为吗？其实真的不见得。纪录片一经播出呢，国际奥委会立即组成了一支由 WADA 创始主席、前国际奥委会执行副主席迪克·庞德率领的三人独立调查委员会。这其中呢，还包括安大略省西部大学的法律教授理查德·麦克拉伦，他呢是体育相关纠纷的法律专家，曾经担任过五届奥运会的仲裁人，并参与仲裁众多起兴奋剂纠纷的案件。好了，我们案件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双面间谍要出场了。时任莫斯科反禁药实验室主任叫做格里格里·罗琴科夫。格里格里跟你避孕药那一期里面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重了哈。他呢也是索契冬季奥运会所有药检的负责人。他对于这些违禁药物呢非常的了解，他知道什么样的药物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在体内消失，也知道整一套检测的所有流程，所以相当于他从内容和形式上都非常的了解这些违禁药物。所以呢，那在这样子被爆料出来的情况下，他自然就成了这起丑闻最大的焦点。一夜之间呢，他从一个打击作弊运动员的负责人变成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他们叫他禁药医生。在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呢，大面积的调查开始展开，格里格里呢被迫引咎辞职。这之后呢，格里格里一直被监视，他呢承认说在俄罗斯使用禁药的确是一个被政府认可的行为。那如果这的确是一个国家行为的话，那你格里格里，我前面已经讲了他的那些职位了嘛，所以他是这起事件的负责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对吧？因为他是反禁药实验室的主任呀。就我知道虽然这听起来很讽刺，但是确实是合理的。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国家行为，那国家让你这么去做，你作为反禁药实验室的主任，是不是这件事情只能你来当罪魁祸首？
变成他的一个职责了。
对，他必须要这么做啦。所以就是讽刺的，但是是事实。那在2008年我们的北京奥运会里呢，俄罗斯获得了73枚金牌，其中呢有30个运动员是使用了违禁药物的。在伦敦奥运会里哈，俄罗斯一共获得了81枚金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运动员使用了违禁药物。他们的用药呢，当然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使用特殊疗程，这些都是政府资助的。并且啊，他还表示普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甚至呢，正是因为要从事这个系统性的，我前面提到的禁药计划，才有了格里格里出狱来戴罪立功。出狱戴罪立功什么意思呢？这个前置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说是俄罗斯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给运动员使用类固醇药的习惯嘛。之前你知道这些药物最主要的生产国是哪个国家吗？
我们
啊。
对，类固醇药，
中国啊。
对，是中国。俄罗斯使用的大部分的类固醇药一开始时候是从我们国家进口的。那类固醇药呢，其实就是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嘛。 那在俄罗斯呢，当时这一部分的工作是有一个叫做谢尔盖·波图加洛夫的医生负责的。波图加洛夫呢，是俄罗斯填写医学委员会的主任，在公众面前呢，他是俄罗斯反兴奋剂的专家，在私底下呢，他的办公室经常有运动员和教练排着队等他提供兴奋剂的咨询。波图加洛夫甚至亲自给运动员注射药物，是俄罗斯国家代表队著名的类固醇教练，也是在他的我们说所谓的打个引号的指导下，俄罗斯真的多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德国那部纪录片的名字非常真实，就是俄罗斯如何制造出他的冠军们。波图加洛夫呢，帮助运动员，不可能是做慈善嘛，他指导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且从运动员的收入里获得提成。在接受他的疗程之后，如果在比赛中获得金牌，需要上缴5万卢布，银牌是3万卢布，铜牌是2万卢布。除此之外，每个赛季的奖金、商业活动收入，他都会抽5%的提成。
嗯，
我觉得这个生意是真好做，相当于那些运动员，你看商业活动，如果接了个代言，
他也
能收5%。
嗯，
相当于这个人的一生就是给你绑定了嘛。那当时间来到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奥委会主席扎克罗格就公开 diss 我们国家了。
嗯，
说哎，我们一边申办奥运会，现在不是也给你申办成功了吗？你都要正式举办了，你另一边还在大量生产着类固醇的药物，你这是不是不符合职业道德呢？哎，在他的指责下，我们国家真的停止了类固醇的生产和销售，不干了，不这么干了哈。那这对于俄罗斯就存在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需要的类固醇药怎么办呢？
嗯，
他们不可能因为我们停止了就不从事这个国家禁药行为了嘛。那这个时候呢，波图加洛夫就开始去寻找一些替代品，可是这些替代品可不如我们国家生产的那些优良嘛，里面呢会混有一些杂质。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一些运动员就转头去问格里哪里可以获得一些优质的类固醇药。那作为实验室主任的格里呢，肯定是有这些药物的资源的。与此同时呢，格里又设计出了一个新的检测方式，就是原先的那个检测方式呢，药物只要在体内2到3周就检测不到了，但是在格里的新方法之下呢，需要在体内6个月之后才可以完全检测不到。其实它这个是更有利于运动员的良性竞争的，对吧？因为你如果2、3周你就检测不到的话，那你其实你可能3周之前就是吃了药的，但是我现在检测出来你是没有吃过药的。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在格里的这套新的测试方式下，它就会呈现阳性的反应。所以呢，他的这一套改良的方式呢，就导致了很多的检测样本都呈现出了阳性的结果。所以可以说格里呢，在两方面都动了波图加洛夫的蛋糕。他呢就被有针对性的开启了一次刑事调查。那面对强大的压力呢，格里甚至企图自杀。因此呢，他们又抓住这个事实，说他有严重的情绪问题，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给他用了大量的强效药。但是幸运的是呢，他在医院里面恢复的还不错，也开始正常办公了。你知道吗？也正是在这个精神病医院里面，他收到了伦敦奥委会的邀请，要求他在2012年的奥运会担任主任。我想说伦敦奥委会知道他们都是
谢谢、啊、
对，打电话过去那个人是在神经病医院吗？那俄罗斯当局呢，一开始有点担心让格里去就职，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说，哎，如果我在伦敦奥运会筹备组内部有一个自己人，开展起他们的系统性禁药计划，不是会更有帮助吗？所以才同意格里出狱，从而让他以我前面提到的
戴
罪立功的形式去帮助他们在里面当间谍。这就是为啥我说的他是一个双面间谍哈，这是他的第一层间谍身份，就是大家可以接着往下听看他的第二层。那普京呢，直接下令撤销了格里的案子。整个计划当中哈，格里需要向当时的体育部部长尤里 纳格尤科汇报，尤里呢在向副部长穆科汇报，穆科直接向普京汇报，所以你看非常垂直。
嗯，
伦敦奥运会之后呢，就到了俄罗斯更好操控的索契冬奥会，毕竟就在自家门口嘛。那么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哈，他们究竟是怎么躲过检测的呢？他们呢把这个计划叫做索契结果行动，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狸猫换太子。他换的呢是尿。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哈。当尿液被拿到检测人员的面前的时候，这些尿液会分为 A 组和 B 组，然后这些样本呢会被一个叫做贝林格瓶的容器盛装。这个贝林格瓶很关键哈，这样的瓶子是有专门的封口设备的，如果一旦打开瓶盖，就会使得瓶盖遭到破坏，就是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它一旦装进去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被改变。
嗯，
那么好了， A 组样本会被放在中心，而 B 组会被送到国际奥委会实验室的冷冻库中。那如果 A 样本被检测出来有问题，就去拿出 B 样本进行 double check， 毕竟 B 样本是锁在国际奥委会的实验室里的，就是推测它应该是更准确的。
哦，那所以就是说一个运动员他就是他的尿液会
两个
采集两次， 对吧？
分两
对，
采不采集两次我们就不知道，他可以采集一次分两个，
哦，对，反正分了两个
样本
A, B 组，
对，
嗯，
那 B 样本的检测结果必须证明跟 A 样本的检测结果是一致才可以进行判定。所以其实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合理且公正的程序，对吧？并不是说你一个样本出来了，我一测你是有阳性的，我就判定你这个人是在使用禁药的，它是有一个再次验证的一个过程的。那整个流程最关键的就是我前面提到那个容器，就是贝林格瓶。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呢，体育部长尤里就下令说，你们必须给我研究出一个方法，要么给我搞到新的贝林格瓶，要么给我搞到新的瓶盖，要不然就给我打开它。结果我们不知道中间经历了什么，但是格里他说他真的拿到了一个打开的贝林格瓶，并且瓶子和瓶盖都完好无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结果就是实现了。所以你看，就是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你高压下来，什么事情我感觉都能做成。在冬奥会举行期间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呢会把被选上的接受药检的俄罗斯运动员的干净的尿液带到实验室的秘密办公室。与此同时呢，当天采集的运动员的尿液会转送到奥林匹克村。那当天采集的这些有一些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嘛，那在他们大概会到之前的15分钟里面，他们会提前通知格里，以确保格里有时间保证这个秘密办公室里面没有 WADA 的人或者没有奥委会的人。当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之后啊，工作人员呢会把 A 样本按照流程送到指定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里呢会有一些表面看起来像是插座一样的一些很小的一些这个区域，它外面外观看上去真的跟一个插座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一个圆形的。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插座的表面拿开，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一个小洞。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 A 样本从这个小洞里面倒掉，并且呢就把这些地方给处理干净。那 B 样本呢则被工作人员悄悄地从消防门带出去，打开这些贝林格瓶之后装入干净的尿液，然后呢再通过消防门换回到办公室。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 B 样本是要被送到国际奥委会去留存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或者是 WADA 需要重新检测这些样本，那么检测结果也是完全干净的。在当年的冬奥会上，俄罗斯一共获得了33枚奖牌，排名第一，其中包括13枚金牌，更是打破了记录。你知道由此带来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其实每次 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你如果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它，你就觉得不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吗？对吧？你如果真的能享受这个体育的氛围不就好了吗？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冬奥会举行完后，普京的施政满意度调查从 60% 陡升到 90% 左右，甚至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你像包括我们前面之前在聊的，就是单聊跑步这一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去跑步，其实就是为了快乐嘛，就是为了你那个时候甚至不知道你快乐的原因是身体会分泌多巴胺啊。但是现在你看，大家不但是把运动当成了我们之前聊的所谓的有一点象征意义的哈，就是你要跑完这一趟什么马拉松，你会觉得好像赋予了这项运动一定的意义，然后你包括那些装备上面，这还是经济上面的，我觉得，所以它甚至是跟大国政治是挂钩的。其实俄罗斯它就是想跟美国争这个体育大国的一个地位嘛，所以你看它这个体育赛事的一个结果甚至直接关系到了普京的施政满意度。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格里格里的职场前任哈，也就是办公室前主任被发现突然死亡，理由是突发心脏病。他呢同时也是格里格里的好朋友，就是根据格里格里自己所回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心脏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格里格里非常担心这是一场政治暗杀。因此呢他本人之后一直留在美国，不敢再回到莫斯科，所以相当于他又成了另一面的间谍。
间谍是吧？
对。在说出真相和藏匿起来之间呢，他选择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和美国司法部的询问，提供了服用禁药的运动员名单，也提供了证明索契冬奥会如何安排药检的文件。那你就相当于不就是把俄罗斯方面的政府材料提供给了美国吗？那面对格里格里的爆料，俄罗斯方面肯定不予认可嘛，于是呢他们就搬出了原先我们提到过的格里格里他不是企图自杀，然后也被关到过神经病医院过这些事实，来证明说这只是这个人在胡言乱语，他现在就是情绪有问题。双方呢就是这样一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其实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都没有公开表示承认过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从来没有的。那这之后是到2016年，因为他俩各说各的，那有第三方机构嘛。在2016年6月17日的时候，国际田径组织坚持对俄罗斯禁赛，整个田径队不能参加里约奥运会。2016年7月18日，麦克拉伦，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其中一名调查员，他所提出的报告指出呢，2014年冬季奥运会禁药事件不但确实且严重，同时甚至涉及30个项目，643个样本，包括在2011年至2015年8月俄罗斯举办的任何国际赛事。报告称俄罗斯因为在2010年冬季奥运会成绩只有第11名，才会有俄罗斯政府有计划支持选手使用禁药的行为，并且呢该国政府的体育部以及联邦安全局有计划的支持选手服用药物，就是这是被报告明确指出来的。那因此呢很多国家支持说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参加当年的2016年夏季奥运会，甚至随后的2016年夏季残奥会也禁止。那俄罗斯方面就像我说的，他一定从头到尾都是坚决的反对的，他表示说这是政治在干预体育，认为这是政治决定。可是我想说你们不是一直在政治干预体育吗？那在2016年7月21日的时候，国际体育仲裁院决定说维持国际田径总会对俄罗斯的禁令，而国际奥委会呢则在7月24日决定是否对俄罗斯全面禁赛。那到7月24日真的来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呢在一次电话会议当中决定说将不对俄罗斯代表队实行全体禁赛，但是呢如果该国的运动员你要去参赛的，你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已经满足所属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要求，同时也没有在赛前服用禁药，否则呢仍然没有办法获得本次奥委会的资格。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就是至少比你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取消参赛资格要来的合理一些。当然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其实你增加了他们的举证责任嘛，
对，
就是他们要自己来证明，哦，我没有服用过药物，我符合你们的要求。其实对他们来讲依然会是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但是至少他们保留了他们这个机会。
嗯，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整一件事情，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个人他可能只是受害者。那接下来在2016年8月29日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宣布，因为2014年冬季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俄罗斯代表团在国家的支持下服用药物，同时还有调包样本等让阳性检测消失的方法，决定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18年冬季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也有体育赛事，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它真的是禁止俄罗斯的运动员去参加的。所以其实不同的体育赛事，其实他们的主办单位是有不同的态度的。那在之后长达一年的调查之中，哈，2017年的11月由丹尼斯·奥斯瓦尔德主导的奥斯瓦尔德委员会发布了首个制裁决定，一共有43名俄罗斯运动员获禁赛处分，13枚奖牌遭到取消，其中呢42人随后呢就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到2018年2月1日的时候，国际体育仲裁院呢就其中的39个人做出了裁定，因为证据不足呢推翻28个人的禁赛处分，其中11人予以维持，就相当于这是个人的一个维权了。
嗯，
那2019年初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合规委员会怀疑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篡改数据，对其启动了正式的合规程序审查，并宣布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不合规。就是你看他们后面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劣迹斑斑的行为，像这次是篡改数据了。2019年12月9日，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呢执委会通过提议说，四年内取消俄罗斯申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资格，禁止俄罗斯奥组委高官包括该组织执委会所有成员访问或者参加大型国际比赛。不过呢，可以举证自己未使用禁药的俄罗斯运动员则允许以中立身份参加国际比赛，而且禁止俄罗斯代表队在大赛场上升起俄罗斯的国旗。
啊，我
觉得这一点
很侮辱啊！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让人心痛。
对呀、啊，
因为你看，我们大家看，其实我们都看过，应该都看过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嘛、哎。就是每个运动代表方阵入场的时候，那个是你作为你，比如说我们是作为中国人，你看到中国队入场的时候，那个是你最骄傲的时刻。然后你看到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就是你可能到不了那个现场，但是你就觉得他们是你的同胞啊，你就是会有这种很莫名的一种民族骄傲感。但是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规定，就是俄罗斯的运动员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一个环节的，就是他甚至不能代表俄罗斯。
对，就不是以这个立场出现嘛，他不是说中立嘛，哈，
对，他就是我就是一个运动员，
对，
仅此而已。
而且他
那如果
升旗仪式，我觉得这个算是最高荣誉，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
对对对对，让你自己的国家的国旗因为你而升旗的、
对，
而且那你说不让他升第二名第三名的升起来，然后中间那个是空的吗？
那真的很奇怪。嗯，
对啊，就是很，我觉得
其实
有点侮辱性的、就是如果他们本身是有主观恶意的吧，我们说那你还能理解，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员他真的只是一个受害者，其实对于他来讲真的还挺受伤害的。包括到后面的2020年12月17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违规，那决定禁止对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处以为期2年的处罚，这期间俄罗斯没有办法参加包括东京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运动员又是只可以以个人名义参赛。那关于那些主要的个体哈，那我们的双面间谍格里戈里，俄罗斯政府呢已经没收了他的所有私人财产，就是他在俄罗斯的财产，并开庭起诉他的罪行，他的太太、子女、妹妹全部遭受审问，他的房子被搜查，护照被没收， 目前呢，格里格里他是一直在美国接受保护性拘留。那尤里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体育部部长哈，他呢是辞去了体育部部长一职，目前呢正在接受俄罗斯执法单位的犯罪调查。他呢也否认曾经参与过国家赞助的禁药计划。副部长穆科他这之后还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的副总理，他也同样否认曾经参与国家赞助的禁药计划。其实关于这起案件呢，我们看似就是搜集到了很多的数据啊，也看似还原了整个狸猫换太子的过程，但是这其中的水究竟有多深啊，有多浑，可能谁也没有办法给出全面准确的解释。就像这个调查组成员理查麦拉伦在他公布的最后的报告中他表示，他说很难知道这个阴谋发展有多深，最早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且呢他表示这也绝对不是单一个体或者说单一国家的行为。他说他其实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已经发现了有其他国家在做相似的事情，他说只是我这个调查项目只限于俄罗斯，所以我不会对我调查到的其他的国家的情况公开发表，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这是有的。那前面我们提到的那部纪录片《禁药密档：俄罗斯如何制造出他的冠军们》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呢，也在继续关注这个话题。那当他来到肯尼亚的时候，他甚至发现肯尼亚马拉松运动员因为滥用禁药导致猝死的情况。
嗯，
所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我们所说的这个单一的事件，不是说单一个体的事件，不是单一国家的事件。
嗯，天哪，这个好像是我听过水最深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印度仿制药吗？
不是，你老是记得你自己做的那些节目，每次都是你的印度仿制药。没有，就是当时的二战期间的假钞事件
啊、
也是国家行为。
嗯，那整个体量还不是不能同日而语，
那叫相提并论。
哎，其实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是会想到我们之前做那个职场性骚扰的那个节目，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或者是系统性的这些行为哈，然后导致就是最不公平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那些可能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这些运动员。
嗯，
就是我们故事里面可能提到很多就是没有恶意的这些运动员，但是对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影响是毁灭性的嘛，就是他们想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去站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赛事上面，但是他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对，
而且这个是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听下来，就是你回归到每个个体层面的话，我觉得是最让人觉得无奈的地方。
而且你这个还是这些运动员依然在坚持自己的运动生涯嘛。
是的。
但是像有一些就像前面那个吹哨人的妻子他说的那样，尤利亚嘛，他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禁药的话，你就结束你的运动生涯了呀。就是相当于
他们没有
选择。这些运动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就是有一部分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是觉得也许大家都是这么在做的，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他也这样懵懵懂懂的做下去。但是有一部分人如果他是有这个意识，他觉得运动员是不能服用禁药的，那他面对着他的在他面前的选择就是要不我就抵抗，那抵抗的结果就是放弃自己的运动生涯。你要不就不抵抗，那不抵抗的话相当于你是在意识觉醒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其实比懵懵懂懂的做这件事情更痛苦。
对，这部分人我觉得是
最
可惜
的。
嗯，
是。那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一些，就像我说的，他依然还是能有这个可能去运动场上面去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但他们应该叫什么，不能说人家挥洒汗水，就是去运动场上面去展现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吧。但是像有一部分人他可能真的就放弃了，而且还有后置的嘛，你如果被发现了，就是你被查出来使用禁药了，因为即便他们前面有各种各样的狸猫换太子的手段，或者说有其他的隐蔽的方式帮助你去逃过这个药物检测，但是如果你一旦不巧你被发现了，或者像蓝斯一样你被爆出来了，那么不好意思，你自己自认倒霉。因为我不可能国家在用药的时候我帮助你用药，不可能出了结果之后国家站出
来
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不可能。
是， 所以就是刚开始节目前面你提到的那个就是 K 娃的事件嘛，就是其实也有人网上有人质疑嘛，他13到16岁可能一个还算是一个孩子嘛，未成年人嘛，他连自己的一个自主性有没有都可能是存疑的，他怎么可能就是如果单凭他个人的意志去服用60多种所谓的违禁品哈、
嗯、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牵扯到你说的就是这个国家背后的行为，就是他的教练、嗯、医生等等，可能整个环境促使他可能去服用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是不自知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哈，其实在国家层面这个东西就更明显、嗯、你看如果真的是普京这样子受益下来的，所以其实下面整一潭水都是浑的呀。
对，而且这个东西
其实他就是把体育当成自己施政的一个工具了。
嗯，
其实我们常说什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其实你们发现在体育这一个领域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自由和独立，
很难。不然你看我们的我们的国球
哦，
这里面就是因为之前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中国的足球就是总是存在这么多被诟病的地方嘛，因为其实后面你去挖掘的话其实也有存在这个所谓的贿赂问题啊、体制问题，对吧？很多人踢假球，这些可能就是也是一个系统造成的，所以你个体没有办法抵抗。哎，这个就像那个热辣滚烫里面那个雷佳音后来被要求打
假
拳一样嘛，就是你在这个你真正的这个公平博弈的获得的这个结果，以及就是别人贿赂给你的这种金钱的诱惑前面，你到底怎么选择？
嗯，
对，很多人可能就选择一个更保险的这一条路子，然后就接受了人家的这些所谓的捐赠，
嗯，
好意等等，嗯，是，
嗯，那雷佳音这个至少还是个体层面的哈，
对，
就没有这么的让人绝望吧，
嗯，
嗯，所以我看到 K 宝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正好准备完这期节目嘛、嗯、我当时感觉就是这难道真的是他的原因吗？我觉得真的不见得。如果他自己要承担责任，我觉得 10% 到不到我都不知道。
嗯，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看大家都会说 K 宝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从来不会说俄罗斯导致 K 宝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如果不听这期节目可能不会联想到背后的就是国家层面的东西啊、
嗯、
顶多可能就是这个组委会就是举办的这个机构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嗯嗯、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到普京那个阶层、
嗯嗯、
层面了。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就是之后会不会有那个就是关于 K 娃的事件， K 宝
K 娃
K 宝事件，后续有没有就是新的一些报道出来吧？
我觉得不太会有。
你觉得这竞赛之后就结束了？
对啊，
他不会提起申诉吗？
就是前面那几个运动员其实他们也有自己在提供，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在那个国内引起的这个热度还挺强的，
在中国、
就是、对，甚至有一些网友还喊他说让他到中国来发展、嗯、因为他现在不是已经被俄罗斯国家队除名了嘛，然后就是我们的国民就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可以欢迎他来中国发展。
哎，可以期待一下吧，但是我觉得我抱的预期是比较低的。
嗯
嗯，没有这么容易吧，我觉得。
其实像你之前提到嘛，就是这个兴奋剂的这个使用啊，你说这个俄罗斯比如说是一个国家上面层面的一个指引，那其实侧面反映出来也是一个大国争霸的一个需求，对吧？反映在这个体育方面嘛。那其实我有在想，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个兴奋剂可能为了它本身的作用，其实为了促进这个个体的运动员他能发挥更好的这个水平。
嗯，
那我觉得之后慢慢就是如果科技投入之后，我觉得未来这个兴奋剂可能会被更隐蔽的一些技术所取代。
嗯，
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虽然那个事件吧，就是在那个游泳的领域，其实之前就有报道说像美国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会专门去研究就是游泳运动员他的那个服装、
嗯、
就是他那个服装设备，就是通过一些高新技术的叠加、嗯、就是可以让他减少
像鲨鱼，
对，减少那个阻力、嗯、可能就是你同等的这种个体运动员的水平之外、
嗯、
你通过这个技术的叠加可能让你提高速度，比如说 0.0 几秒，但这样也足以把你送上金牌的位置。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兴奋剂的这个问题嘛，那可能未来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块问题太大了，然后就可能把视野转向其他就更隐蔽的地方，然后去促进所谓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的提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难发现，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衡量公平正义，对吧？就是你看像美国的运动员他可能有这个技术的获益，但是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就没有，所以你怎么去衡量这个体育赛事里面的这个公平的问题呢？
嗯，其实这个的前提依然是你如何定义它嘛。
对，
就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当时在聊那个巴以冲突里面不是提到的那个网络战嘛。
嗯，
那就说在网络战现在的一个趋势里面，你如何去定义一个袭击都是没有这个定义的标准的。
哦，说战争
对
吧？对，网络战争。
对，因为你刚才在说的时候，你说他们通过服装去提高运动员的水平，那这个是合理的一个
范围，
商业行为帮助运动员实现的一个结果，还是说他就是像你说的，他侵害到了公平正义？我觉得这个定义都是有问题的啊。那像你想的，那有些他鞋子他就是做的轻一点，
对
对啊，
对，我就想到就是跑步的，比如说马拉松赛事嘛，哈，其实现在就是很多像有获得名次的这个潜能的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是会获得很多不同的这个运动鞋品牌商的赞助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瑞士崛起的那个昂跑那个跑鞋嘛，然后现在就是有好多的这个赛事里面都有他的这个赞助，然后他会赞助一些，他会签约一些运动员，
嗯，
对，让他们就是穿他们的这个跑鞋以及衣服去比赛，
嗯，
然后以此来宣传他们的鞋子嘛。
嗯，
但是确实在他们那个营销点上，就是他们就是会打着比如说他这款鞋子是对有哪些性能，就是可以能提高你在这个比赛过程中的那个表现水平。
对啊，那你说这个算是
对
侵害公平正义的吗？其实也
对，
说啊，
所以就是看这个发展成什么程度。因为就是如果当你这个技术发展，你剥夺了其他地区的这些运动员就是的一些公平的机会，或者是同等获得这些设备装备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感觉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擦边的，就是所谓的不是那么公平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已经，就是你除了你个人素质之外，就是你好像加了很多外因，就是你这个外因导致了你们可能站在起跑线的时候你们就不是对等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已经深深的陷入消费陷阱的这个当代社会，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可能定义为是损害公平正义的一种现象的。那我觉得我们平常的人，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你区分开运动是带给你快感的一件事情，还是说要帮你去实现你一定的人生价值和经济收益的事情，你是要区分开的。就是如果你只是想把它当成一个运动，像你平时比如说放下班之后去跑跑步能让你感到轻松，那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就可以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对吧？因为你跑个八分跑个十分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的。
那我觉得对于那一些职业人员来讲，我觉得他们要知道有这些现象的存在，然后你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一部分你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的，而这个没有办法不是你个人的原因。就像我们俩觉得可能法律行业没有那么好，那你可能你要知道就是你没有好的那哪一部分是你自己可以努力的，然后大的那个部分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你不要纠结于此啊。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嘛，欠发达国家，你的意思就是他们那些运动员，就包括我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肯尼亚对吧，他们那些运动员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一些比较好的设备吧，比较好的装备吧。
对，
那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跑这个品牌，他们现在也签约一些运动员，你凭什么断定他们不会去这些国家发现自己想要的那些运动员呢？
嗯，其实他们确实签约的也有这些地方，
对啊，
就是肯尼亚，
是啊，所以就是回过头来，这又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啊，对吧？就是商业世界，我觉得也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
规则。
那我们个人就是还是我讲的，你就做好那两个区分，我觉得就好了。因为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讲是公平正义，是一个可能甚至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问题。我个人感觉，
嗯。对，就是从某种层面来说， 就是他随着这个科技发展，我觉得势必会发生的，因为就是、
会发生。
对，就是有一些人天生可能就占有一些优势嘛。
嗯，当时大家不是还分析过那个菲尔普斯啊，他的全身的那些装备、
啊，对对对，我提到就是这个，差不多从他这边开始
的。
哦、
是的，嗯，
对。他当时不是后来也被查出说有使用兴奋剂的可能吗、
嗯、对对
对
对，
那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有就是我觉得也是给啊，这个又是国家层面了、嗯、就是他其实确实可以往这方面去投入，对不对？就是你从其他方面去改善，就是去提升这个运动员的水平嘛，而不是说往他的身体里面去添加一些药物、
嗯、是的是的。
对，
我反而觉得你这个倒不用去分析他是否
公平
正
义，对吧？
你反而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嗯、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所谓我们打个引号的制造你的冠军哈、
嗯、
你用这些技能上面性能上面的设备性能提高的设备去帮助他们、
嗯、
支撑他们，我觉得这样可能相对来讲还、嗯、相对来讲公平一点、嗯、
对,
对，
还能促进一下科技创新。
对，
我们说现在就是商业所谓商业创新就太多了、
嗯、
我们打个引号的创新、嗯、就是很多人说它
其实没有创新，
对，就是利益的在分配嘛，
对对对对，
但是就科技的创新它可能是实实在在往前的、
嗯、
就不可逆的，我觉得这点确实挺重要的。
嗯，
好，
嗯，
行，那我们这一期聊到这儿吧。
好，那跟大家说拜拜、
嗯、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
好，拜拜
拜拜。